方伟时间。
晚上的6:09，欢迎您来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那么很高兴在这个时段呢，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起啊，一起来探讨一些跟我们非常相关的地方和国际的新闻，美国的新闻。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地方新闻啊。加州呢会创又是开全美的这个第一啊，进行全美的这个第一个是对石油公司暴力开罚单的这个州。加州州长纽森呢为了抑制油价高涨，提出了对石油公司暴力开罚的新法案。那么它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因为高油价而开罚的地方政府。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罚单的门槛和到底怎么样来开罚的开罚单的这个规则还没有明确，能不能在加州议会顺利过关呢，也是一个问题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情呢，就是在周一的时候纽森公布的这个计划，那他把它叫做价格欺诈惩罚计划。纽森是说这个计划呢，就是要惩罚这些石油公司，他说在他们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民众的钱包却在加油站被掏空了。那这就是呢会给这个炼油厂呢去设一个最高的利润率，然后再对这个超额的超出来的部分来进行处罚。那这个超额的部分呢，纽森说是会把他们这些收入呢放在一个叫做价格欺诈惩罚基金里面，那这些基金呢会退还给加州人，纽森是这样说。那当然就像 Cathy 刚刚讲的，这个具体的利润到底是设置多少是上限，这些具体的都没有出来。今年冬天呢，就是在之后晚一点吧，立法机构才会，国会才会去讨论。
嗯哼，对，就是
加州的国会，所以是
议
会。对
对，那么纽森他说呢，他说加州对价格欺诈的惩罚很简单，要么是大石油公司他们自己来控制利润哈和价格，要么他们就要支付罚款。他还称呢，大石油公司一直在撒谎，欺骗加州人，中饱私囊。不过呢，石油行业和消费者权益倡导会就争辩到底是加州的炼油商在敲诈这些司机民众呢，还是说在加州像在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过程中实际受到了影响啊。那么他们也在质疑利润上限是为开车的司机省钱呢，还是说会使天然气供应短缺越来越普遍呢？一个名叫加州人反对高税率的商业商业利益联盟的联合主席啊，他就非常反对他的计划。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尽管这可能被描述为就是表面上包装是对石油公司的惩罚，但是显然呢是一种税收。就是这个联合主席古特雷斯呢，他说他认为这还是一种变相的收税，他认为会抑制投资，削减供应，然后增加所有加州人的生活成本。那他也说在现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增加成本，那当然是加州人最不能承受的。那也有另外一个出来反对这个纽森的举措的是一个支持石油行业的专家，那这个业者他就说高利润是维持一个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遭到冲击的行业所必须的。所以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石油产业呢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遭到冲击嘛，那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利润回报，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消费者和环保人士，也就是支持纽森法案的人是说，加州在加州这个生产这个汽油的主要的石油公司的利润创下了新高，加州的利润高于全国的其他地区。所以他们认为一旦利润达到每加仑50美分的话，就应该要去管制，应该要设置一个上限。那纽森的提案呢还会加强加州能源监管机构的监督能力，因为专家们多年来就一直批评能源行业把定价还有营运的这些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去保护。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监管。那所以如果总结来看的话，反正就是支持纽森的法案的都是觉得说石油公司赚取太多的暴利了，
嗯，
太多利润。那反对纽森法案的呢，就是反对管制的，他们是说可能是因为现在都是发展绿色能源、干净能源，所以在这一些过渡的过程中，石油业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加上 COVID 大流行期间也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他们有现在赚一些利润回来是应该的。那也有人是反对的，也是说这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会抑制投资，削减供应，增加所有人的成本。那也有说这样子会不会让天然气供应的短缺越来越严重。
嗯，对，其实加州的油价之高哈，就是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有很多人就是一直很有疑问加州为什么会那么高的油价。但是之前呢，因为整体的油价没有那么高，好像加州人也就这么一直支付过来了。但是到今年夏天的时候，一直涨到就是高达7块钱都已经是很普遍的，对，有的地方甚至更贵哈，在加州。那所以就是说加州油价到底为什么这么高呢？其实我有看到一些信息啊，就是一个油价呀，它定起来到底是怎么定的哈，它其中一个但很大的一部分哈，超过40%呢，它是由国际油价所决定的。那当这个整个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这个天然气和石油开采进行限制开采的时候，就比较转向清洁能源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在拜登政府
现在
上手上台之后，对他就对，然后他就对这些石油开采啊都做了很多的限制嘛，这个是跟川普政府很大的不同了。因为在川普政府的时候，确实是能源这方面它是不仅达到说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出口，他就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可以在能源上面是独立的，对，那这是一部分原因哈，就是因为它国际油价的上涨嘛，再加上其他因素就占到42%。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油价其中另外一部分27%呢是它这个精炼油和运输的费用占到27%，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头。那么然后再加上州的消费税呢，在石油上的消费税是13%，然后再加上联邦税6%。还有像州税3%等等其他一些税哈，2%、3%，这样整个加起来是整个石油的价格。那么讲到这个精炼油和运输费用27%呢，也是这个不仅加州在西海岸石油贵的一个原因，也有其中一个因素就在于这个哈，因为整个西海岸和美国中部呢是被落基山脉隔开了，那么加州呢在这个事上又被一个叫内华达山脉和美国的其他部分又隔开了，所以呢加州变成是一个能源孤岛。所以你如果说自己加州你自己不能出产足够多的油的话，你就要去运输了，那你一运输的话这个费用它是占27%的，
是所以原来这就是为什么加州比其他的州油价要贵，
对，这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什么原因呢？就加州它又是定非常高的清洁汽油的标准还有这个排碳的标准，零排碳标准它非常高，再加上这个汽油税呢是特别高，因为汽油税是刚才有讲了，加州的这个汽油消费税，一个州的汽油消费税占了13%，所以就是说这些加起来呢，就是说就让加州的石油哈是特别的贵了。那么其中呢有些可能是不可控因素，比如说这个对加州来说不可控因素就是石油价格，如果联邦政府或者说一些外来因素让它这个42%的价格上升，它也就要上升。但是其他的还有一些运输费用，对吧？那你如果一定要从外面运输，加州不能自给自足的话，就有这个运输费用的上升。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加州你能源能不能自给自足，这个又是就关系到加州自己的对于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的政策问题。那像这个纽森政府呢，在最近呢都是通过了好几项的，就是包括还不仅是纽森州政府，包括一些市政府都是因为加州是民主党 他们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比较说，哎，禁止开采汽油天然气的，像洛杉矶也是在逐步禁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啊。那像这个纽森曾已经是有通过了法案，就是说要来限制这些开采的，所以这些加起来呢，就造成说它的价格特别高。
所以那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就是石油公司他们已经是在这些政策的夹缝中求生存了，
嗯哼，
然后不得已提升了，就不得已的话价钱得跟着高，不过现在又要更多的政策去管制他们，
所以说你只能就说他对他的这个利润说一定要有加一个限制了，对，但是就说其他的他的这些很多的支出费用成本到底会怎么样，他这里面当然就没有管他了。
哇，所以难怪刚刚那个加州人反对高税率这个联盟的主席会说这是一种变相的税收。
对，所以当然就说是不是说真的这些石油公司在不合理的赚取利润哈，我觉得或许也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在美国它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国家，对吧，它才能让这些企业啊商业能够一直往前的推进嘛，然后也是让创造很多就业，然后但是如果说真的它是有这种非法谋取暴利的话，其实一个呢是市场应该去调节，第二个呢就是要你真的是它是违法的话，那是不是就应该要去由司法去裁定，对吧，你要有证据但是现在他就政府就一只手伸进来说我要限制你赚多少钱，那这个是不是合适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啊，888-275-1628 888-275-1628。好的，那么对，就是说您觉得啊，就是政府加州政府是不是应该来伸手说限制石油公司赚取多少利润？
刚刚听您那样说的话，等于说现在纽森是行政嘛，他等于是绕过了司法，因为本来
他就直接伸手到这个经济这个活动中去了。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他就是政府是非常参与到经济活动里面的，就整个的掌控经济嘛。对，所以现在加州。就是像这样的石油公司呢就要开始有可能会要被政府来限制哈，它到底应该赚多少钱，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像这个西部有一个就是石油协会啊，它叫西部州石油协会的主席他就说呢，他是争辩了，他说石油行业非常不稳定，疫情期间由于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家工作或者取消了旅游的计划，那么汽油需求是大幅下降，那在这三年期间他们的石油行业是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这也就刚才李克你讲到的，就是说这些石油行业公司哈，他们就觉得是疫情期间他们是损失了，但损失的时候没有人去管他们，然后他们现在可以赚钱了，就是说他们赚的太多哈。
是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的，支不支持纽森去管制这些石油公司设置的价格，请拨打电话进来
888-275-1628 888-275-1628。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您讨论一下圣何西市议会哈，它会有两个席位呢是空缺的，但是这两个席位空缺会怎么样来填补呢？跟圣何西市的听众朋友非常有关系，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呢也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晚上的6:25，欢迎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圣何西啊。圣何西市呢，昨天晚上是非常的特别啊。圣何西市议会呢，是在昨天的午夜之前，11位市议员投票决定要以任命的方式来选择两个选区即将出现空缺的席位的接任者哈。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之后，在圣何西目前担任市议员的两位，一位是第八区的市议员叫阿雷娜，他是赢得了圣塔克拉县议员的选举啊。然后呢，第十区的市议员马汉 Matt Mahan 呢，他是当选为圣何西的市长。那么他们就要去上任其他的席位了，所以官员的席位，所以他们的这两个第八区、第十区的议员席位就空缺出来了。那么关于这样的空缺啊，根据圣何西市的这个宪章呢，它是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就是说进行特别选举啊，都是用选民来选出来，或者呢就是说是由市议会来任命。所以关于这到底应该选用哪一种方式呢，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昨天晚上在市议会开会之前啊，有数百位的圣何西选民啊，就在市政厅前举行集会，就是呼吁说应该要用特别的选举。
是，就是选民们觉得说应该是他们投票来决定，因为本来议员就是选民选的。
对，
那他们就在抗议。那在议会投票决定要用任命的方式来选出新的议员了之后，市长马汉他是反对的。他今天表示说，第十区的居民，也就是他本来在的这个区的居民，会要求对这个过程进行问责。他说，如果新的议会决定要坚持这种任命的错误的做法，那么第八和第十区的居民会正确的去要求透明度还有公众参与，就是他说公众会要求最高水平的透明度，那马汉呢会与这一些民众站在一起。他还说这九个政客不能够取代超过10万名居民的声音。那有一位就是想要投票的去抗议的居民，他就说了，他说让我们投票选出我们的代表，让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那还有一位第十区的居民，他说我以为这个区足够聪明啊，足够教育啊，能够理解问题，然后选择一名议员，所以他不赞成任命的做法。
那么也有选民啊是在议会上发言表示反对用特别选举的方式，他们认为呢说这是对一种金钱的浪费。有一位居民在会上说，我们有那些无家可归者睡在街上，我们还有像我们爸爸妈妈那样的老年人哈，都需要帮助，所以呢他们说请让议会来进行任命。那么目前呢这两个区的特别选举哈，要花费多少钱呢？就是根据圣塔卡拉县选务处呢是说可能要花费750万到1100万美元但是呢大多数的发言人都认为，如果是把钱花在民主选举上面呢，这个钱应该是花的值得的。一位居民就说这个城市的钱都是我们纳的税款我都是每天努力的去上班来交这个税款的。那么圣何西呢，上一次任命市议会成员是追溯到1994年，自从1994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哈，都有5次是有市议员空缺的。那么这个5次呢，都是通过特别选举所来填补的。那么上一次啊，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那次选举呢是花费了150万美元。那么这次圣塔卡县说两个选举要花费750万到1100万美元，不知道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哈。那目前这个还是不太清楚的。那么假如因为现在就是说是任命的话呢，最早可能会在1月进行。那么这个是在因为圣何西与赫是在圣何西这个城市是美国第十大城市，超过100万人口。那么就是从1994年到现在将近有30年嘛，28年，这是第一次是说由市议会来任命空缺的两个市议员，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说前所未有的哈。
是，而且是市议会自己投票决定的。
但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昨天的市议会上，他们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辩论，就是让选民就是市民可以上来发言嘛。 作为大多数的人呢都是赞成要特别选举的，但是最后呢还是由市议员投票，投票结果是7-4，就七个市议员是反对要特别选举的，那么赞成的呢4位就是包括现任的市长李卡多，还有当选市长马汉啊，也就是现在第10区的市议员，另外还有2位市议员是第9和第1选区的佛利和琼斯。那么现在现任的市议员李卡多他就说呢，他说他这样的决定让圣何西市蒙羞啊，他是这么看的。嗯，然后那么其实这个中间我看到的就是说最好像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支持特别选举的市民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区的选民要对到底对谁要来支代表我们，我们应该有选择权，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举行选举。如果说你钱花钱的话，就说像有一位市民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注重在说这个民主选举，而不是说去考虑这个钱，否则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他认为呢，用市议员来任命相当于专制统治，他说跟中国和越南等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类似了啊，他这么看的。还有一名高中生啊，他说没有代表权的税收是暴政，就是说 taxing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s a tyranny。他这个
就是收我们的税，但是我们是代表我们的人又不是我们选的。
对，他说这就相当于暴政了。他说你怎么能向圣何西市的人征税，却不给他们在自己的市议会中任何的代表权呢？他这对我来说听起来像是暴政啊。然后反对的人呢就认为说，这个特别选举可能投票率会很低，然后要花那么多钱啊，然后你投票率低，他说你不能真正反映，就是说选出来的人是能够代表社区的啊，这是他们的理由。然后说这些钱你何不用来花在比如说给流浪汉去建造临时厨房啊，去增加更多的警察呀，提供更多的这个民众服务啊，现在又是要经济衰退了，那就是说我们的钱会更少了啊。这个就是说他们最比较我看到的比较就是重要的一些差别。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您觉得像这样的2位市议员的空缺是应该由市议会来任命呢，还是说应该通过选民的选举来决定哈、啊、那对于他们两方提出来的观点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那刚才就是提到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是要任命了嘛，那他怎么任命，他就是说是可以申请 OK 在圣何西市两个选区的人可以去申请，然后呢他们就要回答一些问题啊，你为什么要有兴趣啊，要来申请啊等等，然后就是说你认为本圣何西市面临最大挑战是什么呀，你代表的选区面临最大挑战是什么呀，然后呢候选人是有3周的时间提交申请，然后在明年1月底之前就安排一次市议会的特别会议，然后就是做出最终的任命。
哇，
然后这个任命呢最终是要市议会2/3的投票批准。
哇，那因为一般的话议员都是选民们投票投出来的，那在投票的这个过程中，在选举之前他们都会花很大的力气嘛，他们会去竞选啊，或者是家家户户的拜票啊，
对，要表达他们自己就是说为什么值得选民投他一票，
是他们要去征求这个选民的支持。那我就在好奇了，如果是由这些议员们来任命的话，那现在这些候选人他们等于是反而要去征求这些议员们的支持，那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腐败发生啊，会不会用钱来买通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突
然异
想天开了。
但我们希望不会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确实我看到他们就说反对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其中有一天挺好奇的，他说哦，因为可能投票率低，那选出来的人就不一定代表我们这个社区的民意，但是 但是如果就由11个市议员来选，那能代表谁
呢？是那不是更少人了吗？就感觉这个过程会容易很多嘛。你就是你现在只需要这11个人，反正你打理好他们就行了，已经不用是面对这么大群的选民。
对，而且现在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说在不是7-4的投票吗？其中6名呢都是属于 progressive 的。啊，其中有一名属于就是稍微保守一点的，但是他这个保守一点的市议员呢，他就是因为说他觉得会花钱，所以他就也去投了那个反对票。但是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哈，就是如果来他们来任命的话，他们就说 progressive 的肯定就要任命这个理念上比较激进的，
对，
哎，这些候选人嘛，然后他们是占多数的嘛，所以选出来的这2名。来接班的候选人的话，市议员候选人的话，就可能是会理念上都会比较激进派的。
是，
对，这个就是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第10选区啊，就是马汉的选区的选民非常担忧的，因为这个选区在整个的圣何西市来说呢是比较属于偏保守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汉是会当选的。
哇，那这我很意外，原来还有偏保守，就是在加州这么
相对来说是的
比较激进的地方还有偏保守。
哦，都有的，只是人数多少。但是尤其像包括我们一些华人听众，我知道在我们华人听众里面就有在第10选区居住的，就是理念上是比较保守的。
哇，那我很好奇了，就是出来反对说花太多钱了，哦，不要我们来选，来让你们来选的这一些人是抱着什么心态？因为他都那么积极参与公众事务，都愿意出来了，那他对一般如果通常就觉得说啊，市议会去选就好，这种人就是懒得管嘛，他们就不会出来积极参与。就这样的人积极出来参与，说你们选就好，不知道是抱着什么心态。
对呀，所以其实说实话，真的我不知道听到这些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心里怎么想？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就是让别人去选就好了呢？还是说你觉得是应该能够自己参与去选举的啊？8882751628，我知道我们在圣何西真的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电话上来呢？好的，那希望能够听到您的声音啊，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来跟您专门来再谈一谈推特这相关的新闻。
方伟时间，
6:41，欢迎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在周五的时候啊，我们是在5点节目时段啊，跟大家是第一时间分享了推特啊，马斯克所公布的这个，也不是马斯克通过一个记者来公布2020年大选期间推特到底是怎么压制了亨特拜登手提电脑门的故事的。那么于鹤呢是在第一时间就跟我们翻译编译了这个新闻啊。那现在呢过了这2天呢，又有更多的更新啊，来于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非常劲爆的消息，那就是真的是马斯克他接手 Twitter 之后呢，就好多好多一连串的故事都发生了，
不停啊。
是，那大家就是一直紧跟着。那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马斯克他解雇了 Twitter 的副总法律顾问，叫做 James Baker， 詹姆斯贝克。
哇，他好像本来以为他的裁员已经结束了，今天怎么又来裁掉一个，
而
且是一个
重量级的
官员呢？
对，那这背后呢，就是又牵扯到了这一连串的故事，包括我们就是周五的时候谈到的那些，那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背景资讯吧。就当时呢，爆出来的料就是为什么在总统大选时，在大选就要到的时候去压制对拜登不利的新闻，为什么？那爆出来的料呢，就是说这个是拜登的竞选团队要求的。那 Twitter 他们也接收了，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他们公布了一个 email 的对话出来，就是拜登的竞选团队要求了几个贴文都要审查，就是可能封锁或审查，反正他们不要再传出去了。那 Twitter 内部呢是回复 handled， 就是
已处理
对，所以 的确是拜登的竞选团队要求去审查这些事。那当时呢，他们连就是很多的大人物嘛，包括川普的这个前白宫的顾问，发言人，
嗯哼
，McNaney，他们都封上号了，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越来越大。那当时呢，他们后来才发现，这都是爆料出来的，就是 Twitter 内部都没有沟通好。那他们一开始呢，是把它叫做这个是黑客材料的关系去审查它，但是呢，这件事情大家都意识到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只是个借口而已。那这件事情却连主管或 CEO 当时的 CEO 这个 Jack Dorsey 他都不知情。那事情闹大了之后，只好将错就错。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唯一出面制止的一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叫做罗康纳嘛，他
是我们加州东湾的，
是他出面了，他就真的是当时质问 Twitter， 就是这个爆料出来的很多的邮件嘛。他当时就质问了，就说这样子是违反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然后呢，这个 Twitter 的这个内部的员工呢，他们就是还是跟民主党那里的立法者这些 lawmakers 议员们商量了，商量出来呢是说他们认为第一修正案不是绝对的，他们说not absolute， 他们想要更多的节制，他们去更多的限制言论。所以呢，这个透过就马斯克透过这个记者发出来的，就是记者就说，这个记者就说这个是让他不寒而栗的言论。那当然他是说，其实当时两党都有想要审查言论的要求，就是川普那里拜登那里都有想要审查言论的要求，但是 Twitter 是左倾的，因为 Twitter 是偏向民主党那里的，所以封锁的大多都是保守派的人。好，那这边呢就是大概的，就是当时爆料出来劲爆的内幕，就是一个大概是这样。那
为什么这是星期五开始爆出来的。
对，那今天为什么就是马斯克解雇了这个 James Baker 呢？James Baker 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James Baker 他当时呢就是 Twitter 的这个管理层，还有他是法律顾问嘛，他当时促成了这个决定的一个人之一，就是说要审查的一个人之一。那当时呢还有这个 email 透露出来，内部的员工呢问 Baker 说，问这个法律顾问，他说我们可以如实的声称这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吗？就是说这是黑客材料，因为他们都知道站不住脚，所以必须得问问。那 Baker 呢回应说这是必要的，要对这个报道 New York Post 的这个揭露亨特拜登的丑闻的事情进行审查，他认为是必要的。那所以呢代表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今天马斯克解雇 Baker 的理由呢是说，因为 Baker 他这个压制了消息的铺路，所以呢把他就是解雇掉了。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说会公布更多的内容让民众知道的，礼拜五的时候就说了，说要发更多的内容，但是一直没有发。那今天这个记者他就出来，他就写了，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延迟没有发了，那我们告诉你原因，是因为呢，是因为就是这个 Baker 他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去审查了他们当时想要发出来的内容。
哦，就在过去的两天。
在他们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
哦，还没发出来的时候。
对。
就已经他等于去在内部，他去秘密的去看了那些要发布的内容。
对，他秘密的看了，秘密的审查了。
因为他是律师总律师顾问嘛。
是。
他有这个权限。
对，那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当时呢就发现，哎，有一个叫做 Jim 的人，怎么好像有曾经有就是看过 vetted， 他们 vetted 就是曾经审过他们要发的东西。那他们结果，他们就一问之下，这个 Jim 发现竟然就是 James Baker。那这个记者呢，他就推文，他就说，哦，他当时听到的时候，他的下巴都掉到地板上了，他非常惊讶。
我也有点掉下
去。就是所有人都很惊讶呀，连马斯克都不知道 Baker 去审了这些文件，就是 Baker 他就是秘密的去审，因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等于是铺他的料，
因为他自己当初做了那些决定的。
对，他们就是等于说把这些恶行吧，也算是恶行了，因为压制言论自由嘛，把这些恶行公布出来，那他是做了这犯，等于是有点犯罪的，
对，他是其中之一，
对，
而且是比较主要的。
没错，那他在内部，他竟然秘密的去审查这些，
审查他有没有改掉吗？
不知道他有没有改掉，但是他们是说现在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延后发布了第二批内容的爆料。
哦，
上一次周五那是第一批爆料，
嗯嗯嗯，
就爆料出了这些，然后也爆料出了说 James Baker 当时是做了这个决定的高管之一，
嗯，
法律顾问也算是，就是对，跟管理层都是一起的嘛。
对，
那接着呢，第二批爆料为什么延迟发布，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居然马斯克都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Baker 他自己去偷偷看了，然后不知道有没有编辑，
嗯，
就是他们只说 vetted， 就是他审过了这些文件。
嗯嗯，
是，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大家下巴都掉到地板上了。那 Baker 呢，大家如果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立场的话，可能就会更理解 Baker 他曾经是 FBI 的，他曾经是这个在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
哦 ，James Comey，
对 ，James Comey 领导下的总法律顾问，那他也是当时 FBI 调查川普通俄门的关键人物。当然，通俄这件事后来已经不成立了。
嗯，
那在 FBI 任职的期间呢 ，Baker 他也曾经和这个反川的 FBI 官员、反川普的 FBI 官员，像 Lisa Page 啊，还有一些人，
哦 ，Peter Strzok，
对对对，
哦，哇哦，这个是这两个人，
大家都
对啊，都很有名啊，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就是整川普的黑材料的
是，
嗯，
所以就知道这个人的立场是什么，那他现在又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嗯，
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信任他，
嗯，所以马斯克就在处理的是现在处理的是要把他炒掉的事情。
是，那马斯克他最近真的是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嗯哼，
包括连白宫都在攻击他。
哦，怎么做的？
是，就是在今天的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呢，他是回应了记者的问题。记者问说，白宫是否认为推特当时审查那个拜登儿子的新闻是合适的？那发言人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呢，他说马斯克这样子泄露公司内部讨论的文件呢，他认为马斯克是别有用心的。他说呢，他认为这个是 what's happening is not healthy， 他说这是不健康的，他说一点都不会帮助美国人改善他们的生活，他说这是一个巧合，这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他说 it's a distraction，
嗯，
这样，
嗯，
那他说这个为什么马斯克要去推动这个旧新闻啊，是不是分散注意力啊，那他还说马斯克现在这个 Twitter 的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仇恨啊，反犹太主义啊，愤怒啊，他们为什么会让这些内容出现呢，反而这样子去攻击了想要维护言论自由的马斯克。
嗯，
对，
哦，这也让我想起来跟我们本地也有关系的，就是，嗯，圣塔卡拉县的地检官 Jeff Rosen， 他今天宣布他退出在推特上的账号，他所说的理由就跟刚才于赫你所说的这个白宫发言人所讲的有类似。
是，但是其实马斯克最近还有一个新闻，他才刚封掉了 Kanye West 的账号。 Kanye West 是一个饶舌歌手，
嗯，
肯爷。
对，
那肯爷因为他发布了类似于他在一个节目上说他其实是赞同希特勒的，
嗯，
那他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个就是很像希特勒的一个标志的那个就是政治服的那个符号，
嗯嗯，
之后呢马斯克就把他给从 Twitter 上封杀了，
嗯，
所以我这个白宫发言人说现在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啊，可能不是马斯克的立场，马斯克封掉了这样子的反犹太主义的人，
嗯，对
对，马斯克呢他其实他也说马斯克最近真的是惹怒了很多人嘛，所以马斯克呢他自己就说他就在一个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发布不自杀声明。
哇哦，
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就像之前的川普那样他现在可能腹背受敌了，
嗯，
对，那他也有说他其实极左极右他都要封杀，
嗯，
他说他就是想维护那个中间的70%-80%的人。
嗯，对啊，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觉得就是马斯克他现在在推特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您觉得是对推动美国的言论自由有帮助呢，还是说是相反的一种作用？那我们有几分钟啊，还有两分钟，如果听众朋友呢想要来分享一下的话，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28。
马斯克在这个 Twitter Spaces， 就是 Twitter 的一个新的一个像语音聊天式的功能，就是大家都可以加入去语音聊天。
是新加的吗？
对，一个新的功能。那马斯克在这个功能的会议室里面，他就在聊天，那他就讲了，他就是在这边发了不自杀声明，他说我没有任何自杀念头，但是如果我自杀了，那不是真的。他真的在担心。他说，他还说，坦白说吧，我认为坏事会发生，或者是甚至我被枪击的风险都很大，所以他说我绝对不会去任何的露天汽车游行的，他不会去参加任何的 open air car parade。那他说老实说吧，有人想杀我并不难，但是希望他们不要。那他还说，我知道 I should be more worried than I am， 他说我应该要更担心，代表他现在还不够担心。但是他说如果做对了，那你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If you do right by the people, you have the people on your side。 所以他认为他是帮民众去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认为民众会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尽管现在腹背受敌，还有他自己都说可能有被枪击的风险，但他还是相信他的决定是对的。那他说他也只是，他就继续讲，他说他只是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出去，他试着要这个静气前嫌，重新开始做得更好，然后迫使其他媒体公司也去更加的真实，否则呢，这些媒体公司应该就要失去读者群。
所以不知道听到这样的信息啊，听众朋友怎么想呢？真的就是做要言论自由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代价哈。但是当我们就是还有的时候，有时候不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看法？我们在以后的节目时段呢，节目时间里呢，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